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一起相聚在他的脚前，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来思想旧约小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是在约珥书第二章，我们要读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的圣经。那这一段的圣经它的题目是撕裂心肠，这是讲到一个真正悔改应该有的态度。第十二节中文和合版是这么翻译的，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这个翻译很准确，没有错，但是这个翻译有一些语气上的地方呢，确实很难把原文的一些语气表达出来。有一些好一点的英文版本，它是这么翻译的，他说 Therefore also now says the Lord, turn ye even to me with all your heart,And with fasting, and with weeping, and with mourning. 我们如果记得约珥书从一开始到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之前，我们所读的，我们所听见的，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警告，越来越厉害的警告，越来越可怕的警告，讲到那一个毁灭是何等的彻底，讲到那一个到一个光景，人是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盼望，甚至于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先知这一连串严厉的警告有一个目的，就是盼望神的百姓能够知道，既然前面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我们实在应该早早的醒悟过来，能够悔改。所以在原文里面，他第二章的十二节一开始他就说 Therefore, 所以现在耶和华如此说。其实想一想，前面神在那里借着先知向他的百姓述说一切可怕的灾祸马上都要临到了，而他这个时候没有说你们就等着死吧，你们罪有应得，没有，他反而说所以耶和华现在再一次的呼求你们，耶和华现在再一次对你们说，要说什么呢？说 Turn ye even to me, 你们要回转过来面向神。用什么方式回转过来面向神呢？你们要全心的或者是一心的，然后要禁食的，然后要哭泣的，然后要悲哀的，是这样的一心来归向耶和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你能不能够感受到神那一种不舍的爱，那一个不愿意他百姓受苦的爱。中文翻作归向，英文是 turn, 这个 turn 就是我们要回转。什么叫回转？ 回转第一个要离开你现在的方向，你原来是这个方向，你现在要改变了，不再在这个方向里，换一个方向走。所以一个是掉头，离开罪恶，离开自我，然后掉过头来面向什么呢？面向神的自己，承认神的主权，顺服神的命令，这个叫做归向真正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悔改。很多人犯了罪，因为罪有后果，罪会让我们很痛苦，所以很多人就去祷告说，神啊，对不起啊，我犯罪了啊，我实在是很不喜欢这样子，求你赦免我，求你拯救我，求你帮我解决我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不一定是悔改，因为真正的悔改是你知道错了，而不是因为你知道说，哎呀，现在这个很麻烦很痛苦。很多人到神面前犯罪之后，到神面前都是求神解决我们犯罪的后果。可是弟兄姊妹，神真正要我们乃是改变我们生活生命的方向。我们不能够再朝着罪恶直奔，我们不能够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要转过来面向他，而且是要全新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懊悔，有时候我们伤心，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嘴唇来敬拜神，好像马太福音15章第8节那里说，这百姓又嘴唇敬拜我，心却远离我。神不是在乎我们嘴巴说什么，神在乎我们是我们一心，是我们的心要转给他，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恨恶罪恶，巴不得快快的离开那些罪恶，然后全心全意的面向我们的神。这是神对着他的百姓的呼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厌恶罪恶，所以我们就不会宝贝神的赦免。我曾经有机会到过中国山区极度落后的地方去服侍。我去过一个山区是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从我们住的地方走山路两个钟头才有一个小水池，我们所要用的水是要从那里挑上去的，所以在那里水是非常珍贵，是不能够随便用的。在那里最麻烦的一件事是上厕所，因为在那个地方没有卫生纸，那个上厕所是用竹片的，这都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那种厕所，你是高姿势也好低姿势也好，他都有东西会喷上来，很讨厌，而且你很难躲避啊！啊，这每次上厕所之前都要拼命祷告，那一不小心呢，就有东西弄到你身上。当你从厕所出来的时候，不管太阳多大，不管外面多热，走两个钟头的山路，请问你，你去不去池塘边弄水把自己洗干净？你一定去的。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厌恶，你真的很讨厌那个味道，那种感觉。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着我们生活中其他各样的罪恶，我们有同样的感觉吗？今天很多人没有这种感觉，他永远都不会真正的悔改。一心要归向耶和华。你知道，当一个人全心的归向耶和华的时候，他对着罪是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他对着罪有一个深刻的厌恶， 他知道自己错到什么样的地步，他知道自己不只是得罪了人，他并且知道他是得罪了神。当一个人有这样的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在他的生命中，这一个归向会带下真正的禁食、哭泣、悲哀。今天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好像认为是我要禁食以后，我要哭泣以后，我要悲哀以后，我才有悔改。不是，不是，弟兄姐妹，你是真的悔改以后，你会有禁食，你会有哭泣，你会有悲哀，你会一心归向神。禁食是现代基督徒不太了解的一个概念。在我刚刚信主的年日里，我受的教育，什么叫禁食呢？禁食就是上帝不听你的话，你怎么跟他祷告他都不听，你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你就用一招叫做不吃饭。我不吃饭，看他老人家好意思不好意思继续的不答应我的祈求。我们以为这个叫做禁食，其实圣经中的禁食不是这回事。我们如果从旧约圣经来看，在旧约圣经里面，禁食基本上有三个方面是连结在一起的。第一个方面是确确实实知道自己犯罪得罪了神，一个人愿意认罪悔改，这种为罪伤痛的心到一个地步，人不愿意吃饭。撒母耳记上七章六节，但以理书九章三节，历代志下二十章三节，约拿书三章五节，耶利米书三十六章九节，许许多多的经文都让我们看到，禁食是跟认罪悔改连在一起的。在旧约圣经中还有第二个方面，禁食也跟我们生命中遇到了一些大的难处，以至于我们哭泣，我们伤心，我们也会禁食。四世纪二十章，以斯帖四章三节，诗篇六十九篇第十节。旧约圣经中的禁食还有第三方面，是讲到悲哀，是心里的悲哀。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十二节。所以你发现在整个旧约圣经中的禁食，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跟我们这个人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向神倾心吐意，我们痛苦，我们认罪，我们所有的表现。禁食不是一个手段来逼上帝听话，禁食不是一个方法让上帝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在新约圣经中，我们会发现基本上禁食是跟祷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那里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所以那里讲到，当我们碰到一些的情况，我们的祷告需要跟禁食在一起，为着这件事情我们有极重的负担，我们迫切的祷告，我们连吃饭都不想吃了。好像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七节那里讲到女先知亚拿，现在已经八十四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这里让我们看到 先知亚拿他的侍奉是什么呢？他的侍奉就是禁食祷告，是他为着侍奉神，他愿意放下吃饭的权利，他在祷告中来侍奉神。这一点也是现代很多基督徒不明白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以为做事是侍奉神，很少基督徒懂得祷告才是最重要的侍奉。在《使徒行传》第14章23节那里讲到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长老，有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那里是讲到使徒们为这早期的教会所设立的长老，要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使徒们就要离开了。那个时代环境是何等的艰难，这些做长老的人都是刚刚才信主的，自己就很年幼，那个年代没有网络，那个年代没有参考书，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所以使徒们非常担心这一些长老他们所要面临的挑战和恶者的攻击，他们有极重的负担，他们就禁食祷告，把这些人交在神的手上。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禁食的话，你发现从旧约人为罪，为罪人为着痛苦，为着悲伤放弃了吃饭的权利，在新约中人有不同的负担，但是禁食就跟祷告有越来越紧密的关系。因为当人放弃不吃饭的时候，人的精力时间是要用来借着祷告明白清楚神的心意。所以神在这里呼唤他们，让他们能够悔改，神呼唤他们要禁食。当他们真的悔改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为着罪恶伤痛，他们自然就会伤痛到一个地步，他们实在是不愿意吃饭，他们会哭泣，他们会悲哀。所以这里真正的呼喊乃是呼喊他们要有真实的悔改。第13节这样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不降所说的灾。撕裂衣服在圣经中，特别是旧约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一个忧伤痛悔心的一个记号。你如果记得在圣经中有好多好多的这样子的例子，在旧约中前前后后有29次讲到人撕裂衣服。这个撕裂衣服它基本的意义都是说到一个人里面太痛苦了，他撕裂衣服表示他里面的那个痛苦好像心都碎了一样。还记得创世纪37章，当雅各以为他的儿子约瑟死了的时候，他怎么样的伤心，他就撕裂了衣服。你还记得亚哈王，当他听到以利亚先知给他的警告的时候，他就撕裂了衣服。你还记得尼尼微的人听到先知约拿的话，他们也撕裂了衣服。在那里特别讲到是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当他们知道他们全城都要灭亡的时候，他们撕裂了衣服表明他们心中的忧伤。 在旧约圣经中，利未记21:10那里很清楚地告诉做大祭司的，他的衣服是永远都不可以撕裂的。就是在新约中，保罗和巴拿巴在使徒行传14:14那里，当他们在路斯德那个城中医好了生来是瘸腿的人，别人要献祭给他们的时候，保罗他们也把自己的衣服撕掉，说绝对不，他太伤心，这个太可怕了，不能做这样子的事。所以如果从全本圣经看起来，撕裂衣服是一个外面的仪式，来表达我们里面的这个极度的一种的忧伤。那先知在这里要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什么呢？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这是圣经中唯一一次提到撕裂心肠的地方。那神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神不要他们外面有悔改的仪式，神要的是他们内心有真正的悔改。这很像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9:25那里，他说耶和华说，看啊，那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的，心却未受割礼的。先知耶利米在那里就说到，人有外面宗教的这些活动，但是如果里面的心不对，是没有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最大的危机也在这里。今天的教会常常是有外面很多很多的活动，我们在外面可以传福音，我们在外面可以办小组，我们可以办活动，我们可以烤肉，我们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带敬拜，我们可以做了一切的事，但是我们里面的心如何呢？如果里面没有真实的改变，以色列的百姓心中没有真正的割礼是没用的。一个人如果里面没有厌恶罪恶，一个人没有真正像诗人所说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他不会真正的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在这里再一次的呼喊百姓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请注意，他没有说归向宗教，他没有说归向仪式，要归向耶和华。为什么？因为只有耶和华他是良善的，他有恩典，他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不降所说的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没有归向神，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一位神有多好。只有你知道他的美善，你才知道说他真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一辈子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都有失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软弱和跌倒的时候，甚至于更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落到一个光景的里面，我们在最终自己都不自觉，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也伤害了主的圣名。到这样子一个地步，你能够相信吗？只要我们肯回头归向耶和华，这一位神他有恩典，他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不降所说的灾。 这是我们生命中极为宝贵的福气。许多的时候，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犯罪，悔改，悔改以后又犯罪，再悔改，又犯罪，再悔改。常常这些孩子们会问我，说神还会赦免吗？神还会原谅我吗？神还给我机会吗？我常常告诉他们，你只要愿意悔改，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在约珥书中你提出了那么多的警告，那么严厉的警告，然而到了这里，你真的让我们看见你是多么怜悯我们，你多么盼望我们回头来归向你。求主把赦罪之恩赐给你的百姓。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